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心越善，众生得救的越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之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学校领导就奉命来我家骚扰，看我妈在没在家，所以我对这些人没好印象。毕业后我也在那个学校工作，对个别领导还是有观念。师父看我这颗心迟迟不去，就安排我和其中一位校长一起工作，面对面把这颗心去掉，让我在法中提高。结果是我的人心去掉的越快，校长转变的也越快，去掉的越多，校长转变的越大。一，起初他接受佛法，不接受法轮功。学大法，我们知道，生活中碰到的所有事，都和你的修炼有关，都不是偶然的。这时候安排我遇到这位校长一定有用意，可能是利用他得救的机会去掉我的人心。刚开始我对他有种厌烦的心理，给他贴上了邪恶的标签，他对我也是敬而远之，气氛很尴尬。那时候还没悟到我是来救他的。有一天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无意间聊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就随口问了问到底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很熟练的就说出儒释道。我又问这三家到底讲了什么，他又详细的给我讲解这三家的起源和发展。我开始对他转变观念了，由厌烦变为尊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总是以传统文化为话题，和现行的体制做对比，通过对比发现现在的体制有多么糟糕，为以后退党做铺垫。他还真的批判现在的教育是埋没人才，教材内容是扼杀中国文化的精髓，称赞古代的教育体制多么的优良，读书写字都讲究静心打坐，那时候大文学家大智慧家层出不穷。我发现他知识渊博，有自己独立思想，开始尊敬他。可能来我家骚扰也是因为不明真相吧，他对我笑容多了，话也多了。我就慢慢地从儒释道扩展到佛法修炼，再从佛法修炼到法轮功。可是他接受佛法，不接受法轮功，还一脸的不屑，因为受党媒的毒害，把法轮功也定性为不好的，还嘱咐我千万别迷得太深，误了自己的前途。我说不会的，法轮功是一部教人向善的佛家高德大法，百利无一害。有时他还笑话我说我中毒了，被洗脑太深。我只是淡淡一笑，心想洗了脑的人是你吧，怎么说我呢？我要怎么给你排毒啊？被党文化熏陶了一辈子的人，一天两天说不通，还得想对策。二，再也无法挑剔。我找自己到底哪里还有心，已经不烦他了，怎么他还是不接受法轮功呢？突然我意识到，光是不烦还不行，还要对他善。一段时间下来，校长因为好奇总问我法轮功的事，我就更加确定他是要听真相得救的。每当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就开始发问，我耐心给他讲解，语气和态度上十分尊敬他。那时候并没有把他当成领导，而是一位在听真相的普通人，这样什么人心都没有，就是单纯的讲真相，边讲边求师父给智慧加持弟子。这校长博学多才， 没口才不好说通的。先从基本真相讲起，介绍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真善忍是什么，没想到他都认可，也都接受。再说法轮功不是不让吃药，而是练功之后强身健体，不生病，也就不吃药了。他平时打太极，又了解一点中医，我就投其所好，从这两方面入手，用平时有科学的语言讲说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原理，又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他半信半疑。我告诉他，如果法轮功是真的教人自杀，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再没有一起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件？因为那是导演的一出戏，为的就是栽赃给法轮功。给他讲时，滔滔不绝的词儿脱口而出，就感觉是师父给的智慧。他被毒害时间太长，完全不相信。我就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他听，不敢有人一点负面的思维，把人们误解法轮功的原因全解释出来了。那天开始，校长再没说大法不好的话。三，激发他人性中善的一面，让他与真善忍产生共鸣。他对现在学校里的应试教育也有不满，对孩子们德行教育的缺失也有愤慨，常常惋惜，现在的学校再也教不出德行兼备、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了。我发现他骨子里还有中华正统的东西，还有人性善的一面，这个生命值得去救。我们是修善的，就要处处以善为基点，因为他的是非观激发了我的善念，这是位难得还有仁爱之心的校长，理应对大法有正确的判断。接下来我变，他也变。在聊天中，我会发自内心的先说，其实您挺善良的，像您这样德才兼备的领导少了，如果我们教育界能多些您这样的把仁爱放在分数前面的领导，教育就有救了。原来您是个明事理的人，之前是我对您误解了，向您道歉。您做事的原则其实很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普世的价值。他听了不但没反驳，还很高兴，开始毫无保留地侃侃而谈。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巴结他，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在称赞他，因为这的确是他人性中保留的善念，我只是在把它放大。有三个目的：一，我们要修真，让别人体会到大法弟子的真诚、坦诚、真实。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说的像常人中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二，符合真善忍的闪光点，就给他讲出来，可以拉近他与大法的距离。同时也会激发他人性中更大的善念。三，师父说，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果在开篇之前先说能引导他向善的话，对我们讲真相也是有帮助的。那些话可以把他定型，让他理性的一面听真相，这就仿佛下了一个保护罩，在慈悲祥和的罩下面很容易产生共鸣，再救他就是水到渠成了。四，了解了活摘器官与邪恶切割。过了几天，他又问我，你妈怎么这么迷恋呢？顶着这么大压力还要练。我说不是迷恋，是需要。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听就会明白。我妈通过修炼一身病没有了，接下来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血压平稳，心率正常，而且满面红光，浑身是劲，到哪里都是精气神十足。像你们这个岁数无病一身轻的人多吗？不是这难受就是那不舒服，我妈他们得给国家省多少医药费啊。还有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体贴入微，对儿媳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对亲戚朋友们十分关爱，到哪里都是吃亏的，这样的好人还有几个？而法轮功这里人人都这样。他问， 法轮功还能解决婆媳问题啊？我说，是啊，这种从历史上就遗留下来的千古难题，在法轮功这里都可以轻松解决。你说法轮功好不好？我弟妹刚来的时候也是不理解，我和我妈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加倍对她好，让她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结果现在她特别相信，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她家的孩子长这么大没怎么生过病，偶尔有个感冒发烧，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隔天就好。她说，听你这么一说，法轮功确实挺好的，可是别跟政府对着干啊，那电线杆上天灭中共是法轮功贴的吧，不是要夺权吗？将来你们师父回来当头。我说，没有，那是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误解了，我们师父说了，我一再强调，我们绝对不涉入政治，绝对不干涉政治，绝对不参与政治。见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怎么会和政府对着干呢？抢谁手中的权力了吗？相反，大法弟子个个都是淡泊名利、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懂得君权神授的道理，都是敬天敬神的，相信天命，顺天意。你也知道，共产党现在贪污腐败烂到家了，不是法轮功要灭共产党，而是老天爷要灭他。天灭中共就是上天通过法轮功弟子告诉世人的天机，大法弟子是上天派来的使臣，负责通知你的。他还是一脸的茫然，不说话了。过了几天，他又问，你们还挣着共产党的钱，怎么可以反党呢？我反问他，共产党哪来的钱啊？他给人打工了吗？他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咱老百姓的钱。你的工资也不是共产党给的，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跟共产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共产党反倒拿着老百姓的钱，理直气壮地去迫害老百姓，欺骗老百姓，净干伤天害理的事。他说，你说的在理，文化大革命时说自我批评了可以宽大处理，我爷爷老实胆小怕被斗，就说了自己的不是，结果整的命都没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共产党的话真的不能信，可是你们老说活摘器官，怎么可能？谁敢干那事？不可能。原来他对共产党早就不满了，只是不敢说，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我说，刚开始听到，我也是这种反应，不可能有人干那事，太没人性了。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实存在。他说，我不相信，哪有人会干那种事，不可能。干巴巴这样讲，他不相信，我就求师父帮忙，我一定要救了眼前这个生命。结果第二天，办公室送来一台电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送来的法器，我就请校长自己打开电脑浏览器，在百度输入大连尸体加工厂，打开之后都是尸体标本，第一幅就是七八个月孕妇那张，顿时校长傻眼了，一句话都说不出，好像看到惊悚画面一样，不敢相信。我马上补充几句，哪个正常人愿意把自己老婆孩子的尸首扒了皮送去展览？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讲究入土为安，死要全尸，这种尸体展览根本有违常理吧？他淡淡地说了句，原来真的有啊。我说，这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人们不知道的邪恶的事。你心地善良，做不出那种事，但你可保证不了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善良，是不是？我又拿出手机，给他看提前下载好的新唐人电视台做的关于活摘器官的专题报道。他很耐心地看，接着他说，往往野史比新闻报道更加真实可信，看来活摘器官真实存在，这不行，太缺德了，怎么能干这种事？要是这样，早晚得给人家个说法，太残忍了。我顺水推舟说，是啊，这都是共产党官员干的，你说老天爷应不应该报应他们？好人应不应该和他们撇清关系？当初你入党团队的时候，举着拳头发誓说，把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现在老天爷要报应共产党，你是他一份子，是不是连你也得一块烧上？ 退党团队就是为了把当初的誓言作废，明哲保身。明白为什么要三退了吧？为了保命，你退了党之后，照常过日子，照常拿工资，不受影响，只是从心里与共产党切割。神看人心，老人们说三尺头上有神明，神明会保护好人，其实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我帮你退了吧。他说好。我又给他看退党精选，还有大法红传世界的视频，他好像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哪里听过这些呀？还问我这些都是哪里来的，他也想看。我说有一个超酷的全球流行的手机软件 INTDTV APK， 只要有网随时都可以看全球新闻及真实的中国。他好像听到了宝贝一样跟我要呢，因为那几天有事一直没机会传给他。一个星期后他急了似的找到我，怎么说好的软件还不给我啊？我这才恍然大悟，众生真的是盼着听真相呢。马上用蓝牙传给他，他一有时间就看，看样子期待很久了。给校长劝三退写出来容易，当时也是出现很多困难，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说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实在太难了，期间也是有好多次想放弃，是因为他心底的良知支撑着我没有放弃。虽然根深蒂固的党文化不好破除，但只要我们有救他的心就够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安排好一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充分利用我们身边的一切资源，如电脑、手机，把它们正用。他们也是为法来的，而且新唐人的同修们做了那么多精致的节目，好好利用起来，讲真相会变得容易好多。多谢同修。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见精进要旨二，理性。听师父的话，再大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迟迟不说结束，真的还有好多可救的生命在等着，就这样结束了太可惜。有些官员接触不到真相，只能利用各种方式送他们到大法弟子身边听真相，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透，千万不要错过身边任何一个和我们有缘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位、什么阶层，首先他是要得救的生命。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由海外同修参加活动的服装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海外同修集体练功、弘法、游行、集会以及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等活动中，得益于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同修穿在身上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字样的服装，在世人心中早已成为法轮功学员殊胜的标志。同修自由活动的身影亮丽壮观，令人瞩目称颂，不仅为大陆同修羡慕和关注，也向世界播撒着法轮大法的福音，唤醒着世人的良知善念。一、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只要同修穿上带有法轮功标志的服装，无论在什么场合参加什么活动，你已经亮明了自己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世人也不会把你当作是普通人一样看待，在人们的眼中你就是法轮功的一员，是大法真善忍的实践者。这样你在公众面前的言行举止都在有意无意地展现着法轮功学员的姿态和风貌，都是无言的真相，是与讲真相活动紧密相连的，人们也会自然地按照他所了解的大法的理念来看待你、衡量你以及评价着我们修炼的整体。这有点像交往中当得知一个人是教书育人的老师时，人们心目中往往会用为人师表的形象来看待这个人，觉得他应该是知书达理、温良有礼的样子。或在街上看到出家人时，人们一般也不会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的， 甚至他的活动言行更为部分不明真相的路人侧目而看。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由表及里，做到身神合一，见大圆满法，依动作图解，方方面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正实法的各项活动中取得好的效果。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稳定的修炼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平时要有扎实的修炼基础，无论做什么都要处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首先去想到别人，事事想别人，找自己，自然就会渐渐形成和保持这样的修炼状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见精进要旨。三，让我们的言行成为众生得救的催化剂。带有法轮功字样的衣服是学员身份的象征，意味着对修炼的严肃要求，是对自己所言所行负责的一种自觉自律的提醒。同修身着这样的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不仅在传递着法轮功的信息，也彰显着同修协作配合、无私圆融的责任，是有着沉甸甸的分量的。尤其在讯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你只要穿着这样的服装参与大法的活动，就已经处在万众瞩目之下了。其实，对于我们练功的服装问题，师父也严肃地讲过这方面的法。同修可能还记得，师尊曾对学员把练功服装借给常人时说过的：你们身上穿的衣服代表着大法弟子，那个衣服随便借给常人去做不合法的事，去做不该做的事，你是在救度众生，你还是在毁众生。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见从救人的角度讲，大法活动中身着练功服装不是一件小事。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也体悟到，无论参加什么活动，我们一定要珍视服装的穿着及言行，因为对大多数世人来说，他很难下功夫深入而全面地了解法轮功真相，许多时候他就看我们的言行如何，或许他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或佩服，或震撼，或点头，或叹息，我们做得怎么样关系着他能否得救。尤其对那些出国旅游的大陆人来讲，机缘难得，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他们回去后作为活传媒的资料，我们的言行在影响着多少人呢？更别说天上无数的众神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一切。因此我们只能作证做好，让我们的言行成为众生明真相得救的催化剂，绝不能因为我们言行的缺失和疏漏而阻碍众生的得救。四，正视自己的言行，完善自己，圆融整体。其实对海外同修能穿着印有法轮功字迹标志的衣服走出来参加各项大法活动，大陆同修从内心还是非常感佩和赞赏的。像游行集会、大型排字、天国乐团、集体弘法练功、烛光悼念、钟灵馆静坐、街头征签及讲真相等等，同修都付出了很多，在正式法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同修都记着自己的使命，走入大法修炼就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正式法，参加大法的活动就是整体的一部分，就要做好，就要在世间展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貌，言谈举止点点滴滴都要符合法理的要求，怀大志而居小节，见精进要旨，圣者。看到同修身着印有法轮功字样的服装，不免想起了99年之前大陆同修普遍带着的法轮功的徽章。那时同修为了弘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同修衣服上都带着法轮功章，堂堂正正地亮明自己的身份，很普遍的。当时有同修说，带上法轮功的徽章即在弘扬大法，同时也表明自己修炼人的身份，言行举止做什么事更应该严格按照真善人的要求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让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当然同修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修自己，今天海外同修能够穿着这样的服装，敢于不辞辛苦地走出来正实法，勇于亮明自己修炼人的身份，就是从内心敢于正视自己的言行，是可亲可敬的。需要做的是如何更好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圆融整体。相信同修通过学法和交流，注重自己的修为，一定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完美，真正展现出大法弟子高尚的风范和境界。五，学好法， 弥补不足，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讲真相救人也好，让人得法修炼也好，我自身的体会是，对一个常人来说，事无大小，同修的言行有时真的直接会影响到他。我在得法前，应同事之约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各种气功，自己也年轻，对修炼还在犹豫中。来到庭院一看，停电，满院子人，但没有一般场合下那种嘈杂喧闹的气氛，也没有躁动不安四处走动的，都静静地等在那里，安静祥和。当时感觉这些人品行很高，都很有素养。一会儿来电后，开始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20多年过去了，这个场景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看到同修自觉自愿的心态和真诚善良的言行，成为许多人入道得法的良好契机，也促成世人越来越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类似于着装方面的问题，有时在我们的行为上也有所体现。比如在市场买菜，有的一边扒拉着摊主的菜，一边侃侃而谈地给摊主讲法轮功真相。有同修说自己并不是为了买好的菜，而是为了借此延长时间讲真相，但常人可不这么认为。还有同修与人讲话时，言谈举止不注意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反应，还有的受党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公众场合下言行礼数做得不尽人意，日后又追悔莫及等等，不一一列举了。好在同修做不好，过后能马上意识到改掉不足。其实修炼就是在不断提高心性中一步步提高上来的。最后敬录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大家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救度众生中，使人们重新认识我们。那么做不好的时候呢，很可能你费的那些个努力啊，你所要做的一些事情，就可能在无意中起到损害作用。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我们得考虑这些问题。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3日的文章，色心是破坏佛法、毁灭众生的毒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前，一位男学员总喜欢到一位比自己小10多岁的女学员家去学法。后来同组的学员发现他俩关系密切，提醒要修去男女之情，注意大法弟子形象。男学员总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心呢？我没有你们提到的那些心，而且他抽烟的习惯一直没戒掉。后来大家都不来了，只剩下他俩每晚在一起学法。女学员的家人不修炼，每晚都要等到他俩学完法后才能休息。后来辅导员出于大法学员因为他人着想，建议那位男学员换一个学法点。那位男学员说，如果不让我去他家学法，我就不练了。后来他真的不练了。从古到今，从有修炼的历史可查，有哪一位觉者或佛道神是在自己内心隐藏着对异性的喜欢执着而修成的？那非要和某异性在一起的心，在高层看是实实在在的肮脏物质，是要修去的执着心。不然天国世界岂不成了常人社会？师父说，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精进要旨，修者忌。大法弟子应该以法为师，修出纯正。1999年邪党对大法迫害后，大陆学员为揭露迫害讲清真相，建立了很多家庭资料点。由于邪党的迫害， 这些资料点都很保密。一位60多岁的男学员曾进京护法讲清真相，妻子过世，儿女都成家在外，他自己家是真相资料点。后来资料需要多了，他就找了一位年龄情况相同的退休女教师，每晚两人一起做资料。有时男学员的儿子晚上回来看父亲，他们就把设备藏起来，怕儿子知道做资料害怕。儿子看到父亲和一位阿姨独处，不知他们干什么，也不知说什么好，女学员也很尴尬。后来这位女学员夜晚做完资料回家后离世，她的儿女第二天才知道。男学员说很对不起那位女学员，男学员不久也离世。这事在常人中有一些非议，那些变异的常人男女不能理智相处，造成对双方家庭成员的伤害和社会道德堕落。由于色欲心的泛滥，使人类无数家庭破裂，人类道德走向毁灭，这也是魔鬼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大法修炼直指人心，男女同修不能理智相处，其实是色欲心的外在表现。师父说，人要想升上去的办法唯一就是修炼，苦修中去掉各种心和欲望，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才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层次。转法轮卷二。正法修炼更加严肃，大法弟子的言行关系到众生的得救，唯有修去内心隐藏的执着，外在形式同样要走正，才能使道德滑下来的世人看到大法弟子是表里如一的好人，才能达到师父要求我们的节制事下流，才能走通走正人成神之路。一位男大法学员掌握了一些现代电脑和打印机技术，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情，由于执着心不去，被迫害而流离失所，多年在异性单身学员家居住，衣食住行由女学员和当地大法学员供给。他和那位女学员出双入对，引起了当地常人的非议，可他们却说为了当地资料点遍地开花，形成整体，维修设备，救度众生，不怕自己名誉损失，以自己没男女情做大法弟子的事为借口开脱，继续保持原来的外在形式。那些非议我们的常人对大法弟子行为不了解，只能用变异的人心看大法弟子。那这样我们是否在毁灭世人？在他们眼里，即使我们做了多少资料，建了多少资料点，都比不上他们的眼见为实。当然，大法弟子走正路不是迁就滑下来的世人，更不是随同滑下来的世人的内心和外在形式。大法弟子是有师尊伟大佛法指导的正法弟子，但是如果迷中世人因我们的言行不当，深入向内心查找，一定有我们证悟的不足，其实还是有放不下的人心而不能得救，那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建议男女同修，即使做正法救人的事情，也要有节制分寸，不要单独一起居住，为了迷中众生得救，以史为鉴，以法为师，也为了将来留下正的人成神之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现层次一点浅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核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派出所所长，我们不会再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由于江泽民违反宪法和法律迫害法轮功，警察也被卷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流之中。当时我才修炼不久，就时时被警察照看，
绑架抄家随时发生，使我对警察既厌恶又痛恨。后来经过大量学法，在师父慈悲的教导下，使我懂得警察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为大法而来的。由于工作的原因，在中共上层的高压之下，被动地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太可悲了。大法弟子不能恨他们，要救他们，他们也是众生。在几次和警察的接触中，我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偏见。这里我把几次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写出来，让大家共同来了解他们。一，初次接触当地派出所警察，那是何年何月记不清了，反正那时邪恶得很，一个小小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就可成为他们抓人的证据或借口。那天我在滨江花园给人讲真相，就是给人一个小小的大法真相护身符，被旁边的一个人看见了，抓住我不放，马上打电话叫来610，把我绑架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在610的指使下对我搜身查血按指纹，还做了简单的询问，到吃晚饭的时候把我先生通知来接我回家。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查到，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身上的十几个护身符和十几个人的三退名单他们没发现，只好把我放回家。这天我与所长有短暂的接触，留下的印象是此人不是很坏，远不及610的人邪恶。这里的警察有的主动给我倒水，有的还自己拿钱给我买午饭，我给他钱他还不要，足见这里警察的善良。二，再次相遇。我在滨江路菜市场和一个同修给路人讲真相，又遇上了一个人，通知派出所的人来，把我和同修一起绑架到上次那个派出所。当我看到较温和而又相识的所长时，我渐渐冷静下来，这不明摆着天赐良机要我们救这些迷路的警察吗？师父说，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出自瑞士法会讲法。是啊，慈悲的师父每次讲法都提到要我们不遗余力地救人，警察也是众生呀，我们救人责无旁贷。我暗下决心，今天我就得给他们讲真相。于是当所长一来，我就主动迎上去说，所长你好。他轻声的有点无奈的样子说，不好啊，我就感到不太好啊。我说，听说所长要见我们，不知有何事。他没回答，然后坐到电脑桌旁打开电脑。我知道他打开电话连线到隔壁房间，让那边的警察窃听，这是一贯做法。我装着不懂，只管滔滔不绝地讲，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半点坏事都不做。当初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专门调查过法轮功，结论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一是学法修心道德回升，二是强身健体，为国为民节约大量医药费。可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心，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破坏践踏法律法规，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了残酷血腥的镇压，害死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修炼人，天理岂容人胡作非为？谁犯的罪谁偿还？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不久就会大白于天下。作为警察，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感到恐怖吗？是大法弟子帮你们化解了这一大劫。我又诚恳地说，我们的师父慈悲得很，要我们救有缘人善良人，我们眼中没有仇人没有敌人，只有众生，哪怕整过我们的警察，我们也不能恨他，他们也是来得救的，只要愿意得救的我们都要救。我说了很多，有的也记不清了。所长一直没说一句话，也许有些话拨开了他眼前的部分迷雾。后来我对所长说，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要回去了，因为我穿的不多有点冷。他可能很为难，一言不发。 当我和同修离开时，也没人来阻拦我们。三，派出所所长，我们不会再来了。肃江后，610报复性的迫害大法弟子，扣退休金、抄家、绑架、逼写三书等等。我弟就有30多个退休教师被扣退休金，为此我们写了劝善信，发送了很多单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出自红银二法正乾坤。我把这封劝善信寄了份给这派出所的所长，还特别叮嘱了几句，你是一个善良而有所醒悟的人，为了你和家人的未来，请不要再被他人利用了，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劝善信发出数月后，我校的同修告诉我，有一天派出所的许多警察到他家抄家，居委会的人也参加了。奇怪的是，家里有那么多的大法资料，居然一大帮人什么也没抄到，很快就走了。所长和一个居委会的人留下来，很客气地对同修说，今天这种事再不会有了，我们不会再来了。我想这次他们来很可能在610的逼迫下来走走形势的。昨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了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警察，他还记得我是一个退休教师。我给他做三退，他没有半点推辞，立刻欣然接受。一点浅见，抛砖引玉，请同修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